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善的力量启迪亲友走入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夏花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0日。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，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在20多年的修炼路上，虽然经历风雨和磨难，但是在伟大师尊的慈悲教诲下，我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在实修中，我每天都有所悟，只要按照师尊的教诲，真善忍的标准去做，对谁都慈悲，对谁都好，那我所经历的一切风雨坎坷，也都是师尊给弟子铺就的修炼之路，也让我身边的亲人由衷地赞叹法轮大法好，也让他们虔诚拜读大法书，转法轮。下面是我修炼历程中的点滴故事。第一部分，选择宽容对待不易。我的婆婆有两个儿子，我丈夫是老大，他有个弟弟。作为修炼人，可能什么事都能遇到，就看你能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。2年前，我们之间就发生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我的小叔子可能做生意失败或是其他原因，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我的证件被拿走复印，并为他做抵押，在一家农村信用社贷款45000元。事后他也没告诉我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的手机显示几张银行卡已被冻结，余额全被转走。我当时懵了，咋回事啊？随即丈夫告诉了我实情，并说现在弟弟无力偿还贷款，已被法院起诉并强制执行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，我丈夫劝我别生气，言语间我能看出他对我的歉意，怕我心里过不去，很担心我。说实话，如果小叔子直接告诉我他需要用钱，我是愿意帮他的，可是现在我一无所知，直到我的钱被划走了，仍不跟我说一声。我感到了一种委屈，眼泪控制不住流了下来。丈夫很紧张，担心我承受不了。我只是含着泪告诉他，我修大法了，心里没事儿，只是眼泪控制不住，就让我哭一会儿吧，一会儿就好了。真的，表面上我是哭了几分钟，其实心里是很理性、很平和的。事后，我也惊讶于我的冷静，我没有吵闹，也没有去质问小叔子。后来，欠款产生的利息和滞纳金，我也都默默地替小叔子偿还了。虽然至今小叔子仍是只字不提此事，我对他也不生抱怨之心，只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大善之心宽容他、理解他，也知道他是真的很难。我是个修炼人，我有师父的教诲，在得失面前，在委屈与不易面前，我选择了善，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纯善之心去对待家人、对待发生的一切，一切就像一片云轻轻飘过了。我真是体会到了修炼人拥有的幸福。第二部分，婆家亲人捧起了转法轮。2017年，我们在我房子的隔壁全款给公婆买了一套单元，是可以打通成一套的，且是装修好的。那时已入冬了，我们立刻补缴上暖气费，配起了家电，买了各种食材，把冰箱塞得满满的，把公婆接了过来。过年前采购年货，我知道婆婆家亲戚多，小叔子一家也过来团聚。我买了螃蟹、大虾、牛肉、鲫鱼等食材。 婆婆知道我花费了不少，非要给我钱。我不要，婆婆坚持给。我说什么也不要。我说，妈，我生意好，来钱快，你不用给我钱。我这样宽慰婆婆，是不让他们有心理负担。他们二老都有工资，但我不想让老人为我们花钱。这样他们节省下来的钱就能多照顾小叔子一家。第二天婆婆跟我说，昨天你走后，我和你爸都哭了，你的孝心和包容让我和你爸太感动了。你买这套房子让我们住，我们没给你拿一分钱，你却一点也不挣，平时往家里买菜买东西，从不让我们拿钱。你爸说，看看别人家，比一比有闺女的人家也做不到像咱家儿媳妇这样的，真是比亲闺女还亲。听着婆婆感谢的话语，我也很感动。这不仅是对我的认可，更是对大法的认可和感恩。过了两年，婆婆觉得楼房空间小，没有平房随意自在，又怀念起住平房的日子了。我和丈夫知道后，经过商量，就把老宅重新翻盖成起居方便的新式住房。装修好后，把家具、家电、生活用品全都配齐，让老人高高兴兴地又住上了新房子。婆婆高兴地时常邀请邻居来家参观，看着厨房多大，看着卫生间宽敞又明亮，看着家具多好，连床垫都是高级的，比儿子他们自己用的都好。房子外墙和屋顶都加了保温，冬暖夏凉，欢喜之心溢于言表。我闺蜜知道后对我说，你婆婆这么大岁数了，没必要买这么贵的家具。可我不这么想，婆婆为这个家操劳了一生，就应该把最好的给她用。看到老人满意的笑容，我觉得很踏实，很幸福。多少年来，我在家庭生活中，在和公公婆婆相处时，一直按真善忍的要求修自己，对谁都好，处处体现出大法弟子的善良。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，都能平和地去面对，从来没有家庭矛盾。在二老眼中，我是一个好儿媳；在小叔子两口眼中，我是一个好长嫂。我能真心体谅小叔子一家目前的处境，体谅老人的不易。通过实修，我深深地感悟到，大法弟子的言行就是真相。20多年来，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纯正与美好。让我高兴的是，现在我的婆婆和妯娌都已走入修炼，每天通读大法书籍，转法轮。我的丈夫在法轮功被迫害严重时反对我修炼，后来渐渐支持我修炼，再到现在虔诚拜读转法轮。小叔子对我们的修炼也给予支持，我们一家人都沐浴在大法真善忍的法光中。第三部分，洒甘露结善缘。我是做商业的，20多年前，我从一个小导购做起，后来有了自己的门店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把修炼心性融入在我的生意里，公平交易，对顾客诚实守信，许多顾客和我都成了朋友。在我们商场，各种促销活动几乎月月都有，各类奖品和礼物众多，许多老板和导购员都开假订单，让家人或朋友冒充顾客来领取奖品。这种现象好像已成常态了，见怪不怪。但我在这么多年的经营中，始终严格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同时也要求我的服务员做到两点：一，不能与顾客争吵；二，不能开假订单领取商场的奖品或礼物。其实这也是遵循师尊的教诲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守住自己的德。平时我也用理解到的大法法理来引导和感化与我有缘的服务员， 使他们在道德日益败坏的社会环境中不同流合污，保持自己的善良，守住德，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我再来说说与我合作过的及在我店里工作过的几位姐妹们的故事。一，小霞。小霞和我接触的时间很长，她把我当成知己，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说。记得十多年前，小霞两口子一吵架，她就离家出走。因为离娘家远，她就跑来找我，我就给她找个地方暂时住下。看到她的难过与痛苦，我就用大法中的法理劝导她，对人要善，更应该珍惜夫妻之间的缘分，并告诉他要孝敬老人，不记他人之过，遇事要找自己的不是。他在与我的相处中慢慢地改变了自己。后来他婆婆住院期间，他做到了尽心照顾，尽到了做儿媳的孝心。小霞对我说，我婆婆是沾了法轮功的光了，因为我受你的影响，我也在改变，也是按照真善人在努力做好人。现在小霞虽然没有正式修炼大法，但她每天都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二，小莲。小莲来我店里做服务员时还是个年轻的姑娘，她特别善良，内心纯净。他在店里工作一段时间后，回家跟他父母说，我们老板是练法轮功的，他人可好了。他母亲一听可吓坏了，说，你快别跟他们干了，看，上了他们的道。后来他家老人生病，我们带上礼物去医院看望，安慰老人好好养病，让小莲安心照顾老人。后来小莲上班来了，跟我们说，他家人一看练法轮功的人都很善良，很有教养，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，一下子放心了，还说让小莲跟老板好好干。现在小莲已看了大法书籍，家人也都明白了大法真相。三，小王。小王是个性格直爽的人，他刚来店里时，有人就跟他说，老板是练法轮功的，你别跟他干。小王说，他练他的功，我卖我的货，我来这儿是挣工资的。就这样，小王和我干了四五年。在这几年里，他从我的一言一行、为人处事中看到我都是为别人着想，对待服务员和送货工，在利益上不让他们吃一点亏，善待身边的人。小王明白了法轮功是让人修真善人做好人的。有一年我们年底聚餐时，小王感慨地说，咱们为法轮功干杯，今后谁要在我面前说法轮功不好，我得和他们理论理论。四，小杨。小杨来我店做服务员时四十来岁，有一天他对我说想考驾照，但又怕影响工作，因为每天练车往返就得小半天。我安慰他，没事，你该学就学吧，我在店里顶班。这一下小杨陆陆续续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拿到了驾照，高兴极了。他感谢我对他的照顾和体谅。他丈夫感慨地对他说，让你拿着工资去学驾照，咱们全市再也找不到像你老板这样的人了。小杨自豪地说，因为我老板是练法轮功的，他就为别人着想，对谁都好。五，小李。小李是个急性子，脾气暴躁。刚来时他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。有一天我给他介绍大法，想让他看看大法的书，可他不接受，我就没再提看书的事。他和我相处一段时间后，有一天他主动提出想看大法书，因为他觉得老板的人品这么好，生意也做得那么好，老板也不傻呀，他为啥要练法轮功呢？我得了解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。就这样 小丽走进了大法，明白了做人的道理。他的心性提高得很快，在卖火中不说假话了，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急脾气也改了不少。刚开始看书时，她没告诉她丈夫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她问丈夫，你看我有啥变化没有？是不是变得温和了？在家里也不跟你吵架了吧？因为我跟我老板学练法轮功了。她丈夫说，练吧练吧，你觉得好就练吧。因为她的丈夫的确看到了她的变化。六，小赵。小赵说自己以前心量小，好生气，爱占个小便宜，哪里有微信转发朋友圈领礼品领东西的事，多远也得去领，而且身体也不太好，腿疼鼻炎这些病折磨着他，每个月都得吃几百块钱的药。我和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从我身上也看到了大法的美好，他愿意看书练功。不长时间，一直折磨他的腿疼和鼻炎都消失了。更难得的是，他不再占小便宜去领东西了，因为他从大法中知道了不失不得的理，心量变大了，对人也能宽容了。小赵对我说，这么好的功法我可不放弃，我要一直坚持练下去。这些曾经的同事姐妹们，在明白大法真相后，也做了三退，远离了中共红魔，他们一定会有美好光明的未来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支撑我走过来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李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1日。我是1996年冬天正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在这之前的1995年或更早的1994年，我就已经接触法轮功了。我是搞家电维修的，那几年各种气功在社会上盛行，我经常帮练功的人们调试音响等设备。我曾经有几次帮练法轮功的人调试放录像的设备。那时我对法轮功的印象是，这又是一种功法，但不同的是，法轮功学员都是慈眉善目，表情祥和，在他们这个场中非常舒服。但我也没有想自己要练。一，得法。1996年冬天，一个老年法轮功学员到我店里修电视机，他是刚吃完午饭就来我店了，正好赶上我们吃饭。那天我和妻子吃的是饺子，他笑着看着我，等我们吃完了，他问我，看你吃的也不香，看你的脸色，是不是你身体不好？还真的让他说对了。那些年我患有严重的鼻炎，还有轻度神经衰弱，鼻炎严重到由于鼻子不通，导致我说话、吃饭、睡觉都受到影响，脸色都是黄的。我患了8年的鼻炎，吃了很多药，用了好多偏方都没治好，最后只能用一种叫滴鼻镜的药水缓解，每次吃饭前睡觉前都要滴，因鼻子不通，饭都咽不下去，睡觉更是常常被憋醒，甚至有时需要和谁长时间谈话前我都得滴，不然话都无法讲。由于这种药用了就无法离开，因此有了依赖性，我的衣兜里或家里就不能没有这种东西，经常往家里买很多，到后来导致了神经衰弱。我向他讲述了我的情况后，他说，你咋不练法轮功？一听法轮功，
我觉得这也不过是社会上盛行的各种气功中的一种，我也练过一些别的气功，都没什么用，我也就没有把法轮功能治我这个病当回事，只是对练法轮功的人挺感兴趣。我说，我们这里一个很有威望的村支书也练，而且看他和那些学员一样，慈悲祥和，没有一点架子，是法轮功让你们变得这样了吗？法轮功是怎么做到让人变善的？他和善地说，你对法轮功感兴趣，那我就给你讲讲。法轮功可不是一般的气功，只练练动作就算练功了，是有书每天要看的。书上说的是从最浅显的如何做个好人，到非常深奥的道理，讲了人为什么有病、有苦、有难的因缘关系，讲了宇宙的结构等等很多很多，能改变你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。我听得很认真，我很感兴趣。哇，原来法轮功这么博大精深啊，我得看看书。他说，你如果想看书，就等我哪天给你送来，或你找那个村支书借一本也行。我们聊了一下午，电视也没修成，最后他说，先放你这里，等我哪天给你送书来再拿吧。到了晚上，我已不想再等他给我送书了，就直接去了村支书家，向他说了自己想借书的想法，他很热情地答应了我。回家后，我就和妻子一块儿读了起来，妻子也很愿意学，我们一起学了两天，由于我工作忙，停止了看书，妻子一直看。有一天，他突然说，我要到支书家和他们练功，学会了动作回来教你。妻子就每天去练功点练，回来后教我，从此我们俩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。二，受益。我很快学会了五套功法的动作。有一天，妻子说，人家其他练功人都知道人有病是什么原因，是因为以前做了坏事造成的一种叫业力的东西引起的，明白吃药打针不是治病的唯一方法，如果按照法轮功书上的要求修心向善，提高心性，就会消去业力，而且只要心诚，高级生命就会帮你，你的病很快就会好。说实话，我的工作经常和当前比较尖锐的科学接触，所以我认为科学是万能的，什么高级生命、神、佛，我不太相信。妻子说的这些，我只能将信将疑，但我也动了一念。练功要求闭嘴，我这不能用鼻子呼吸，常张着嘴，不是不符合要求吗？要是能让我的鼻子通了，就太好了。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，她说，那就把那些药都烧了吧。我一时兴起，拿起所有的药扔到炉子里去了，可晚上睡觉时，鼻子憋得我一夜都没睡好。第二天我说，还得买药，不然不能睡觉。可那天天气特别不好，妻子说，天气这么坏，你就先别去买了，再坚持一天试试。我只好听他的。神奇的是，第二天晚上就不那么憋得慌了，能睡觉了。我想还真见效了。到了第三天，我的鼻子完全通了，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，我的鼻炎再也没犯过。这么神奇的现象，让我这个科学是万能的固执观念开始了松动。这宇宙中真的还有比人更高级的生命吗？于是我开始认真学习法轮功的书籍，这一学才知道这本转法轮太好了，让我明白了很多以前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，而且不是看一遍就能全部理解的，每看一遍都有新的认识。于是这本书就成了我每天必看的书，到现在我看了大概有1000多遍了吧，现在看时还是有一种愉悦的新鲜感。我修炼前每年夏天都会有一次较重的感冒，而且伴随着肚子痛，医生说这是一种肠胃感冒， 我每年夏天都得吃药打针，折腾好几天才能好。我得法后的第二年夏天又出现了这种症状，而且特别想吐，于是我就蹲在院子里吐起来，可吐出来的不是食物，而是一大堆棕黑色的纤维状的脓，还伴有腥臭味。从那天起一直到现在，我再没有过这种症状了。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净化了身体，我不但这两种病好了，其他的神经衰弱病等全都好了，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做无病一身轻，而且近30年来基本没吃过药打过针。除了身体方面的受益，师父保护弟子和修炼大法的神奇现象在我身上也得到了很多印证，我只讲两例与大家分享。有一次我在修理一台电冰箱时需要断开管路抽空加氟气，那天由于忙，我竟忘了冰箱刚刚断电，高压管路内还充有高压气体，就急着用氧气焊直接烤干燥过滤器的接口，试图从这里断开管路。可在焊口快融化时，干燥过滤器猛然在我脸的正前方爆炸。干燥过滤器是一个10公分长、2公分粗的装满干燥剂的铜管，干燥剂是比小米大的一种坚硬的像沙子似的颗粒，当时就听到非常清脆的一声巨响，然后就啥也听不见了。我一下就懵了，停了有半分钟才缓过神来，我下意识地用双手抹了一下脸，一看竟没有血也不疼，我眨眨眼也没什么感觉。这时一个男同修正好来我家，他刚进院就听到了一声巨响，吓得他赶快跑过来喊，怎么了怎么了，没事吧？听到他喊，我扭头看他，因为眼睛看他时眼球向他的方向转动，这时我才感到有东西在左眼里磨得有点疼。我马上跑回家照镜子看看是怎么回事，一看才知道有一粒沙子打进了眼球，没全部进入眼球，在外面露出一半，我用毛巾擦也下不来，这可怎么办？我的院外有一个诊所，那里有一位外科医生，我马上找到他，看他有什么办法。他一看我的眼睛说，赶快去医院，咱们自己可千万不能动，会弄坏眼角膜的，人的眼睛会不自主的动，在取沙子时会弄坏眼角膜的，那样你会失明，只能去医院，他们有一种药水滴入眼睛后眼睛能被定住，然后再取才行。我一听还得去医院，就算了吧，我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，我还是回家发正念吧。我们几个同修发了一会儿正念，这时有一位女同修来找我办事，为了不影响其他同修发正念，我就到院子里和那位女同修说了一会儿话。在说话间，我感到左眼球像针扎一样疼了一下，然后就不疼了，舒服了，动动眼球也不磨了。送走女同修后，我赶快回屋照镜子，一看什么都没有了，连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我从眼角眼眶处到处找，也看不到那粒沙子，不知道哪里去了。一次我骑摩托车去另一个镇办事，我以前骑摩托车出去一概不戴头盔，那天不知怎的就戴上了头盔，刚到那个镇上就骑到一块砖头上，由于车速挺快，摩托车被弹了起来，然后马上倒下去，又滑出去6-7米远。那时正是初春，穿得还挺厚，把我左腿裤子的膝盖处都磨透了，头盔的左侧也磨掉了一大块。好险，今天要不是戴了头盔，可能就没命了。我赶快往起站，可左腿一用力，腿竟然向后弯去。大家知道，腿只能向前弯，不会向后弯，可我的腿却向后弯了。我一下意识到可能是我的腿断了或脱臼了，我费力地用右腿支撑着身体把摩托车扶起来，把左腿用手提到摩托上，骑上车用左手挂了档， 骑回了家。妻子把我扶进家，我马上忍着剧痛打坐。由于左腿疼不能盘，我就让他伸直，只用右腿盘。我没有上医院的概念，每天靠墙练动功，伸直左腿练进功，一天也不间断。半个月后，我能拄着拐棍出去了。20多天后，我能扔掉拐棍走了。一个月后，我完全恢复了。人们都知道有句话叫伤筋动骨100天，就是去了医院也得3个月才能好。可我练功一个月就健步如飞，而且80-90斤的粮食袋扛起来就走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三、改变。修炼前，由于我是在街面上开店的，接触了很多社会上的各种人。当时的我没有一个衡量好坏人的标准，也默认了当前人们对好坏人的定义。有时在评价一个比较窝囊、不太精明的人，就说那是个好人。这也是当今人们的一种狡猾的语言艺术，因为说窝囊会伤害别人，不如用好人来代替。所以有时别人说我是好人，我会莫名的有一种侮辱感。说那些会偷奸取巧、溜须拍马的人是那人挺能干的，把那些无恶不作的说成是好汉子。许多能干的好汉子也进了我的朋友圈，他们有时半夜偷了别人家的鸡，会拿到我这里煮熟了吃。秋天会从田地里偷些豆角来我这里煮，我当时觉得他们挺能干的。我干的电器修理行业，面对来店里的用户都是什么都不懂的外行，有时我会把没坏的零件拆下来换成新的，然后向用户收取高额费用。就这样，我不知道造了多少业，以至于身体变得很不好，除了鼻炎外，还有神经衰弱，常常头疼耳鸣，脖颈后常是困困的、僵硬酸沉乏力。有一个阶段，我一进自己的店就头疼，只能经常在外面打台球和邻居打牌才能好一点。因为这样，我养成了每天打牌的习惯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和妻子打发刚刚4-5岁的女儿睡着，就出去打牌了。我们夜很深才回来，打开门一看，女儿站在地上不知哭了多长时间，脸通红，嗓子都哑了。我们抱起孩子欲哭无泪，我打自己的脸，痛苦地想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这活得还像个人吗？我像一个迷失方向的小船，漂浮在无尽的海洋上。1996年冬天，终于迎来了曙光，我得法了，我修炼了，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，不但让我无病一身轻，而且心情非常愉快。我和妻子每天早晨去练功点，就像两个无拘无束的小鸟飞在广阔的天空，一路小跑着就去了。晚上在练功点学习指导我们修炼的宝书《转法轮》，学完后大伙还交流修炼后心性提高的体会。身体好了，心情好了，我待人接物也祥和了，我把行业不正的作风也彻底改掉了。有一次，我去一个老人家修电视机，由于不能一下子检测出毛病，就让老人找一下说明书的电路图。老人是个耿直但很较真的退休老教师，说话有时很不客气。他见我让他取电路图，就毫不客气地说，别来这套，我知道你们这行，等我离开后，你马上就找到毛病了，换零件就要钱，是不是？我今天就看着你修。见他这样，我也就不坚持让他去找电路图了。我从自己带的资料中找到了类似的图纸，边修边跟他讲， 我现在修炼法轮功了，不会干那种事了。他听后觉得有些惊讶，说法轮功能让人变好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他又问了我很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，我都一一给他解答了。最后电视机修好了，我收了很少的费用。我和他告别时，他投来敬佩的目光，一直把我送出去很远才回去。从那以后，这位近90岁的老人和我成了忘年之交，他每次上大街都要到我店里和我坐坐。我的改变很快知道的人就多了，大多数人不知道我的名字，他们就叫我法轮功。一提起修家店，就说叫那个法轮功修吧，手艺好又不瞎收费。认识我的人多了，我的作风祥和的心态，使我每次走在大街的人群中，好多人都会老远的就和我热情的打招呼。四、迫害。1999年7月，中共与江泽民相互勾结，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，经济上截断，肉体上消灭。从此我们失去了自由练功的环境，每天必读的宝书也被抢走，每天对我们监视骚扰，逼着我们写悔过书、保证书。2000年正月，我们镇上有6名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访，被绑架后送回来，镇政府就把他们连我们当地20多名大法弟子一起非法关进了一所中学的一个大的学生宿舍。宿舍内是大通铺，没有被子，只有硬木板，每人一卷卫生纸当枕头，一关就是一个月。每天吃的是一碗玉米面稀糊糊，一个不太大的玉米面窝头，少得可怜的一点咸菜。除了毒打那6位去北京的同修外，每天都要对坚定的大法弟子毒打、电棍电、蹲马步等等。有一天，一个镇干部拿来许多纸和笔，让每个人写一份悔过书，大家都不写，我写了，写的还很多，我写的都是自己修炼前后的变化和坚定修炼的决心。那个镇干部再来收稿时，看大伙都不写，很生气，见我写了又笑了，说你看看人家多好，就人家写了。他拿起来就看，看着看着他的脸僵住了，看了不到一半，他吼着对我说，你写的这是啥？来来来，过这个屋来给领导们念念。他把我扯到另一间屋子，屋子里有镇长、书记、派出所所长，还有几个打手。他把稿件给了我，说你给领导们念念吧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有点害怕，但我觉得这是我的真实体会，应该向领导讲讲。我坚定地拿起稿纸，铿锵有力地从头念到尾，念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打断我，鸦雀无声地听着。听完了，派出所所长抬起头，用眼神示意了一下那几个打手，他们把我拉了出去。出了屋，马上把我打倒在地，几个人猛踢我，用电棍电我。一个打手一边打一边骂，你比镇长还牛，他走在街上都没人和他打招呼，你走在街上咋就尽是和你打招呼的。20多天后放我们时，每个人都被勒索了300元饭费，我和妻子又交了6000元的勒索金，其他同修有被勒索6000元的，有被勒索4000元的、2000元的。本镇辖区的其他20多个村也非法关押了本村的大法弟子，他们也都被勒索了罚款，总共加起来有20多万元。我们回家后每天还是被监视骚扰，让去报道。2001年秋末冬初，妻子决定去北京上访，我也为了躲避迫害离家出走，把孩子托付给了孩子的姑姑。妻子在北京被绑架后又被非法劳教了1年半，我在流离失所期间也被绑架，在看守所被关押了11个月。在我流离失所期间，公安局发布了通缉令，为了逼我回来，镇长竟责令学校把我正在小学读书的女儿开除了，不让她念书了， 这引起了学校师生、校长还有同修们的众怒，许多同修给县长写信，给市长写信，在大街上张贴真相材料，曝光镇政府的邪恶迫害行为。县委书记知道后，在电话里把镇长好一顿臭骂，这几年正是重视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，你竟把一个小学生撵回家，你咋撵回去的？咋给我接回来？镇长派了一个副书记亲自开车把我女儿接回学校。20年后的一天，已经结婚的女儿回娘家，妻子看着女儿问，那几年我们把你丢给你姑姑，你恨爸爸妈妈吗？女儿坚定地说，不。她又说，妈，你知道我的眼睛是怎么近视的吗？那不是学习造成的，是哭的。你们离开我后，我很想你们，每天晚上都哭，但又不想让姑姑看到，就蒙着被子哭。我很想你们，但我不恨你们，我知道这不是你们的错，是政府的错，是共产党把我们害的。我很感谢照顾我的姑姑一家，还有爷爷奶奶，还有一直关心我的班主任。从女儿那里才知道，当年她的班主任知道我们家情况后，非常同情我女儿，经常给她零花钱，还有零食，经常问寒问暖，一直到很多年后，我女儿都30多岁了，那位班主任见到我，还打听我女儿的近况，我们非常感谢班主任的善心。中共迫害法轮大法27年了，我也修炼了近30年，每每有人问起我，你也不呆，你也不傻，怎么非得在这么高压下坚定地走这条路？是什么力量让你做到的？我认真地想了想，是我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支撑我走过来的。
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